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12号，公元2011年6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见华人，强调新闻自由；藏人司机和平请愿，争取参与公路改建工程；印度南部单车周游深远阿坝活动抵达终点站；在台藏人召开会议，决定加大宣传西藏；西藏寺院在印度库鲁举行佛法讲座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星期天在澳洲墨尔本向聚集的华人强调，政府治理透明化和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奠基石。据西藏流亡政府英文网消息，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在澳洲墨尔本第四天的访问中接见了200多名华人青年、佛教徒和民运人士，其中很多人是墨尔本汉藏友好协会成员。该组织是响应尊者上次访澳时的提议而建立的。尊者在华人间受到隆重的欢迎。达赖喇嘛表示，藏中关系具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佛教在中国的昌盛早于西藏，所以中国是佛陀的大弟子。在有关政治方面，达赖喇嘛尊者再度强调在中国范围内寻求真正自治的立场。尊者说，我们需要通过友好相处和彼此合作来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向聚集的华人表示，他能够很自豪地向中国政府展示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成果。现在是执政60年的中国共产党到了退休的时候。尊者说，这不是说中国在夜间要成为民主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民主执政的国家，所以更适合于一步步迈进。第一步必须要更加透明和开放，这首先必须允许新闻自由，以及致力于停止宣传错误的信息。在向华人发表演说前，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一批西藏、蒙古、不丹社区的成员。尊者表示，我们必须是21世纪的佛教徒，做到至点。首先，我们要全面领悟佛法教义。达赖喇嘛尊者鼓励生活在澳洲的藏人要多重视西藏传统文化。尊者说，我们成为难民并不是因为我们遭遇自然灾害或者是内战，我们离开国土是因为外国的侵略，保护和发扬西藏丰富古老的遗产是我们的责任。在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权方面，尊者向聚集的藏人承诺说，他并没有放弃西藏。尊者表示，我这是基于长久为西藏利益考虑而做出的决定。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言中用藏英2种语言谈到佛法、无我、涅槃、四圣地以及其他佛法概念，以沟通的方式与佛教徒讲解佛教深奥的教义，鼓励信众要以他人利益为重。今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墨尔本最后一天的法会上传授了祭天菩萨的入行论后续部分。结束在墨尔本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今天继续前往首都堪培拉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理塘县境内的上百名藏人司机于本月1号再次聚集县政府办公楼前进行和平请愿，要求当局允许当地藏人参与在理塘县境内的所谓国道318线和省道217线公路改建工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朱次丹向本台介绍说，目前中国政府在西藏康区甘孜州理塘县境内正实施着所谓的国道318线和省道217线公路改建工程，仅在理塘县境内则长达220公里。这一工程项目途经理塘县7个乡镇的33个农牧村庄，其中施工地点多处于理塘县牧区草场，导致大面积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以及施工单位和个人经常以 以运输砂石为名，随意开采和掠夺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金银矿产等，因此激发了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阿朱次丹表示，当地藏人一直表示，我们不反对公路改建工程，因为西藏需要发展，但是绝对不能容忍施工单位和个人以建设为名开采矿产资源，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从今年3月份开始纷纷发起和平请愿与抗议活动后，中国当局被迫许诺将保护生态环境，不再开采当地矿产资源。阿朱次丹说，近几年来，来自中国各地的上万名淘金汉人涌入理塘县等其他藏区，大肆开采矿产资源，给当地藏人留下面目创伤的悲凉草场后，引发了理塘藏人长期的反对和阻拦。阿朱次丹强调，由于参加理塘县境内的公路改建工程的所有施工项目的人员和车辆都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汉人，为此今年4月份，100多名司机在理塘县政府办公楼前进行和平请愿，要求当局允许理塘县藏人和当地民众参与公路改建工程。当时理塘县公安局一名官员举枪威胁和平请愿的司机后，双方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后来理塘县政府官员出面进行调解，并承诺给当地藏人给予参与权。本月1号，理塘县藏人司机们再度到县政府，要求政府兑现之前所做的承诺。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遭捕或者毒打等事件。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消息，为了顺利完成这一工程项目，理塘县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通过宣传车、电视台制作标语、张贴公告等形式，用藏汉双语进行宣传。各区乡和各部门组织干部学习法规政策，在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同时，深入基层向藏人进行教育工作。此外，上周五10号，在西藏康区甘孜县城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被中共公安拘捕的2名兰扎尼姑寺尼姑，分别是现年25岁的强布拉措和现年20岁的仁噶。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南部单车周游声援阿爸活动抵达终点站，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南部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流亡藏人所开展的单车周游声援阿爸活动已经跨越380公里，昨天11号抵达终点站布乃城市。组织这一活动的团体之一芒果的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巴桑主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昨天抵达布乃后召开记者会，介绍了这一活动的目的，强调通过这一单车周游活动要求中共停止镇压阿坝县藏人，停止镇压西藏，允许国际媒体记者赴西藏了解当地局势。扎巴桑主说，昨天的记者会受到了印度媒体在内的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使中共镇压西藏，尤其是目前阿坝县紧张局势得到了广泛的介绍。这一单车周游于本月8号正式发起，途中每天跨越了125公里，并向民众发放了大量介绍西藏现状的传单。扎巴桑珠表示，明天14号，他们将在布乃举行24小时的绝食活动，15号将举行单车周游。主办单位还计划活动结束前抽出时间就西藏现状举行一次研讨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播出的新闻节目。旅居台湾的流亡藏人于昨天12号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召开会议，共同探讨和协商，并达成共识，决定在将来利用周末向台湾民众，尤其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宣传和介绍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在台湾的西藏协会青年会和妇女会的成员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办的佛堂里举行了会议， 主要讨论了未来工作方针和宣传西藏问题的具体办法。达瓦次仁表示，
大家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在中文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特别是现在每天都有3000多大陆的游客到台湾，同时6月28号开始开放那个大陆的自由行，所以说会有很多的大陆人到台湾，那么在借这个机会让他们了解西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会议决定呢，在未来星期六我们可以拿一些标语啊，或者是一些标有一些特殊符号的 T 恤等等，用这样的方式在街上进行游走，就是类似散步这样的一个活动，以便让更多的大陆人看到西藏人的诉求和了解到西藏问题的实质等等。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寺院在印度库卢境内举行佛法讲座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库卢县境内的达波谢朱林寺院昨天星期天向民众举行佛法讲座活动，该寺院负责人坚赞森格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邀请达波谢朱林寺院和希哲林寺的堪布以及相关人士向民众介绍了佛法的内涵。他说，昨天近100名民众参加了这一佛法讲座活动，大部分是库卢、卡夏和比迪等喜马拉雅区域的民众，其中也包括旁遮普邦的一些信徒和流亡藏人。江赞森格表示，这次达波谢朱林寺院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提议特别举行了这一佛法讲座活动，达赖喇嘛一直呼吁佛教高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众讲述佛法内涵是非常重要，尊者也向信徒强调，佛法著作不应该作为供奉物，而应该当作教材加以阅读和学习，并把其内涵实践到每日的生活当中。建藏森给表示，昨天的佛法讲座上还安排了问答活动，应邀嘉宾回答了民众的提问。同样，尼泊尔流亡藏人借助藏历4月萨嘎达瓦念诵经文举行大型佛事活动。尼泊尔流亡藏人坚赞表示，按照达赖喇嘛办公室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的指示，特别举行了这一宗教活动。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行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
1949年11月2号，西藏外交部写给中共主席毛泽东的电函中还谈到，西藏政府愿意就中国政府过去侵占部分西藏领土的归还问题进行谈判。这一电文的内容也分别转告了英国、美国、印度等政府，并要求说，共产党领导如无视电文内容，强制派兵侵入西藏，西藏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届时请贵国政府给予协助。对于西藏政府发出的呼吁，这些国家虽然认识到红色势力的膨胀将会威胁南亚的安宁，但由于认为如不与中国和谈则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无力报复，所以建议及时进行和谈。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用武力侵占了西藏东部的一些地区，并散发帝国主义势力要从西藏驱逐等10条内容的文件，中共的这种宣传令人惊奇，因为当时在西藏的外国人还不到10个人。西藏政府通过电台以藏语、英语、汉语3种语言作出回应，除了解释历史上的西藏与中国关系是宗教上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以及西藏不属于中国等历史事实之外，还指出强大的中国如果想弱肉强食，以大国吞并小国西藏，则西藏哪怕是男尽女绝也将战斗到底。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行的中共对藏 政策与策略节目，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